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以弗所书3:17-18，保罗说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保罗强调，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。彼得说，因为信他，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这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的结果，使我们因为明白主为我们所做的而能刚强壮胆，甘心跟从他。愿主的爱充满我们，天天吸引我们，使我们爱他更深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旷野的历练。我们思想旷野的历练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何西阿书2:14-23。何西阿书2:14-23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首诗歌，再给我一个机会。
再给我一个机会，不要使我失去今天。再给我一个机会，不要使我悔恨连连。再给我一个机会，不要使我失去今天。
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四到二十三节。后来我必劝导他，领他到旷野，对他说安慰的话。他从那里出来，我必赐他葡萄园，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。他必在那里应声，与幼年的日子一样，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。耶和华说，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，不再称呼我巴利，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，这名号不再提起。当那日，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，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，止息征战，使他们安然躺卧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以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你归我，也以诚实聘你归我，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。耶和华说，那日我必应允，我必应允天，天必应允地，地必应允五谷、新酒和油，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，我必将它种在这地。素不蒙怜悯的，我必怜悯；本非我民的，我必对他说，你是我的民。他必说，你是我的神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四到二十三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十四到十五节。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，经文说道：我必劝导他，领他到旷野，对他说安慰的话。他从那里出来，我必赐他葡萄园，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。他必在那里应声，与幼年的日子一样。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，经文稍长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，我必劝导他，领他到旷野，对他说安慰的话。他从那里出来，我必赐他葡萄园，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。他必在那里应声，与幼年的日子一样。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旷野的历练。一个发现葡萄园的奇怪地方，在旷野。灵魂所需要的丰富，能在旷野得着吗？旷野所代表的可是孤独凄凉，找不到出路的地方啊。但似乎就是如此，不止旷野，雅各谷也能成为希望的门。他必在那里歌唱，与幼年的日子一样。是的，神知道我们需要有旷野的经历，他知道我们在哪里，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使我们生出忍耐。曾经拜偶像、背叛神、忘记神的心，一度任性说，我要随从所爱的人，结果他被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，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。当他被弃绝，感到绝望的时候，神却说，我必劝导他，引他到旷野，对他说安慰的话。我们的神何等慈爱，我们永远不知道神把生命活水隐藏在哪里。我们看见一块岩石，猜想不到生命水的泉源就在那里。我们来到布满坚硬石头的地方， 看不出这里也藏着生命活泉。神领我们到艰难的地方，结果我发现我就位在永生泉源的所在之处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。
今天我们思想旷野的历练这个题目。雅各谷在圣经里被人所熟知，是因为亚干犯罪。以色列人刚进到迦南地，在夺下耶利哥城之后，就在爱城经历惨败。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，从城门前追赶他们，直到示巴林，在下坡杀败他们。圣经说，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，甚至约书亚也撕裂衣服，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，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，直到晚上。神把以色列人征战失败的原因告诉约书亚，有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，违背了之前吩咐他们的约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，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被逃跑，是因成了被咒诅的。神对约书亚说，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。约书亚记第七章13-15节，神指示约书亚，你起来叫百姓自洁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自洁，预备明天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以色列啊，你们中间有当面的物，你们若不除掉，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。到了早晨，你们按着支派进前来，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，耶和华所取的宗族又按着家世进前来，耶和华所取的家世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地进前来，被取的人有当面的物在他那里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，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，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。于是隔天约书亚开始追查，清早起来就照着神的吩咐，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。最后亚干被查出来了，被查出来以后，他不得不承认说，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，200舍克勒银子，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，我就贪爱这些物件，便拿去了，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，银子在衣服底下。亚干贪这些当面之物，不把神的话当一回事，故意违背神的约，结果以色列人就败在仇敌面前。申命记32:30，经文说，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，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，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？亚干隐藏的罪如果不处理，以色列人征战就不能得胜。当亚干犯罪被查出来以后，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亚干和那银子、那件衣服、那条金子，并亚干的儿女、牛、驴、羊、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。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，将石头扔在其上，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。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，直存到今日。约书亚记7:26，经文说，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，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，就是连累的意思，直到今日。 雅各谷是亚干因为违背神的约而被石头打死的地方。神能把我们的麻烦化成希望之门，使我们在那里歌唱，因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。约翰福音七章37到38节记载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那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约翰福音第七章所记载的节期就是祝棚节，当祝棚节结束后，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去往橄榄山去。清晨黎明的时候，耶稣又回到殿里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文士和法利赛人知道耶稣在那里，就故意带了一个行淫之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约翰说，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换句话说，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关心的并不是摩西的律法，他们是想要试试看用这个办法得着告耶稣的把柄，好除掉耶稣。按照利未记20章第10节的记载，与邻舍之妻行淫的，奸夫淫妇都必致死。但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，犹太人没有杀人的权柄，所以耶稣若说打死他，众人打死了那妇人，把责任推到耶稣身上。耶稣若说不可打死，那么众人就可以控告他违背摩西的律法。这真是一个很恶毒的计谋。耶稣怎么做呢？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耶稣在画什么字呢？有人说可能耶稣在地上写十诫，写律法。也有人说耶稣在地上写众人的阴谋和他们一个一个的罪状。耶利米书17章9到10节，神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，试验人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耶稣知道这个妇人只是一个被文士和法利赛人利用的棋子，他鉴察人心，看透了他们所使用的卑劣手段。他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画的是什么字呢？我们不得而知。孙大中猜想，耶稣在地上画的字是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耶稣在地上画字，不理会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。那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很不甘心，继续不住地问他，该把这个女人怎么样？放过她呢？这是违背圣洁的律法，袒护罪人。但若按摩西律法打死她，又好像没有连续的心。现在陷阱设好了，只等耶稣往里跳。终于耶稣直起腰来，只用一句话就堵住了他们的口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说完了又弯着腰继续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耶稣在地上又画什么字呢？有一位牧师说，耶稣把地上所写的妇人罪状一个一个画掉以后，写上我为他死。这些人的心坏透了，但耶稣一句话就刺中他们的良心。他们没有想到耶稣会这么问。生命记17章第7节记载，见证人要先下手，然后众民也下手，将他致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耶稣当然知道律法的内容，摩西领受天使所传的律法，那位把律法传给摩西的神的使者就是基督。耶稣没有说 这样的女人用石头打死她吧。也没有说算了，放了她吧，让她走。他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。你们要拿石头打她可以，但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呢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。现在好了，不是耶稣要回答他们的问题，在众人面前表态，而是他们自己要在神面前表态。耶稣这么一问，每个人就开始在心里省察，我没有罪吗？我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吗？谁敢说他自己是没有罪的呢？我是真的没有罪，还是我有罪，只是没被人看见，没被人发现而已。众人听见这话，就你看我，我看你。好了，耶稣回答完了，继续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耶稣慢慢的画，他们快快的走，静悄悄的，老人家先走，少年人也走了。出主意的先开溜，无知的跟着看热闹的，自知无趣也都走了。就这样，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。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女人确实犯了罪。那么耶稣不定她的罪，是不是因为耶稣自己也有犯罪呢，所以不好意思定罪？不，因为接下来约翰福音第八章46节就记载耶稣讲了一句没有任何人能讲的话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耶稣是完全没有罪的。希伯来书四章15节作者说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耶稣是没有罪的，但却为我们罪死。保罗说，神成了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又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神爱我们，乐意赐下赦罪的恩典。当那个女人诚惶诚恐，又羞愧又惧怕地站在耶稣面前，感到无地自容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不是要我们继续犯罪，而是要我们懂得敬畏他，感谢他，甘愿脱离罪的捆绑，不再活在罪中。诗篇130篇3-4节，诗人说，主耶和华啊，你若就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所以说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天底下没有不犯罪的人，没有人是完美的，世人都有可能犯错。所罗门在献殿祷告的时候向神承认，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，耶稣是唯一有资格定人的罪的，他就乐意给人新生的机会，他是唯一能赦免人罪的，他乐意承担我们的罪。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这是他怜悯世人的心。当耶稣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还接纳了一个有心改过的强盗。耶稣基督在赦免犯奸淫的女人世上，更流露出属天的智慧和爱。他把一个又羞愧又害怕的女人挽回过来，使那个原本要被人用石头打死的雅各谷成了重获新生、能喜乐歌唱的地方。神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哥林多后书五章17节，保罗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个妇人满脸羞愧，恐惧战惊地站在众人中间， 本来以为要死了，但那一天他平安了，没有人定他的罪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对他只有一个要求，从现在开始不要再犯罪了。约翰牛顿说，如此恩典使我敬畏，使我心得安慰，出信之时即蒙恩惠，真是何等宝贵。感谢神在没有盼望的旷野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恩典，在人的罪受审判的雅各谷，他赐下新生的盼望。神的恩典和饶恕就是这样，我们不配蒙恩，却蒙了恩典。如果你今天正处于逆境，你晓得这逆境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，你感到如同置身干旱疲乏无水的旷野，谨记主应许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神的大爱和怜悯能救你的生命脱离败坏的坑，重新展现美丽的风貌。你要回转，不要再犯罪了。你感到人生的路走不下去，不要失去盼望，主会因为爱而管教你，他的心要你得平安，让你的信心比堕入幽谷之前更加坚强。若你正处在人生的旷野，愿你在这里遇见他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要感谢你爱我们，看顾我们，把我们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拉上来，在人生的绝境里，你用你的恩典和大爱把我们挽回，叫我们从今以后活在真理的光中。借着今天的信息，帮助我明白你审判中的怜悯，你来是要叫世人因你得救。我们虽然不好，你仍然爱我们。在以色列国被盗的年间，你差遣先知何西阿做你恩典的代言人，因为你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你的爱激励我们为你而活，帮助我们中间软弱远离你的朋友，因为听见你的话回转到你面前。愿你的恩手引导扶持我们，使我们更认识你，更加爱你，更坚定心意服侍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85集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真神之爱伟大无穷，高深逼迫难以形容，高潮出心深大地狱，长阔高深使我相同，十足犯罪堕入